州主柴荣被陷白沙河，刘大奈逼着他写降书，吓得柴荣大声呼救。这时从前边的树林子里跑来一匹白龙驹，马上端过一位将军，高喊：主公不要害怕，少要担惊，救驾的来了。这阵啊，天光已亮，柴荣看得很清楚，来人24-25岁，银盔银甲，白马长枪，这长得五官端正，相貌出众，手和银枪，来到刘大奈的马前。来的人是谁呀？正是柴荣的仇人高怀德。高怀德不是叫苗光义领走了吗？怎么来到白沙河呢？原来军师苗光义料定敌人可能要偷营劫寨，都不敢声张，怕料得不准，万一不来丢了自己的面子，实有威信，就在暗中做着准备。他心疼赵匡胤呢，军中为帅不容易，连日操劳，又打了败仗，两个盟弟张光远、罗彦熙被擒，郑子龙带杀，再加上高怀德藏在军中，这是块心病，所以赵匡胤精神不振。苗光义为了叫他休息休息，把敌人可能接债的事没告诉他，自己把高怀德领走了，然后去找曹彬，告诉曹彬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在连营的西面10里地的地方另扎座空营，今晚上你别睡觉，一旦有人偷劫连营，你要领人马保住粮食，撤退军兵，可以奔那座空营跑，记住了，保命要紧，不要拼命。又嘱咐金台御史潘仁美，今晚上别离天子左右，要是营盘打起来，你保天子也往西跑，有人接应。又找来押连官耀仁福、马学义，叫他们4更半堵住去往天井关的去路，这样偷袭连营的人就回不去了。两个人答应点头走了，安排完毕，苗光义领着高怀德出了营盘往东走，走出有20多里地，前边是几座小山，山不太高，树长得挺立，苗光义止住脚步，哎，到了这块啊，叫红磁谷，不远就是白沙河，你就在这休息吧。高怀德说：到这荒山密林，你叫我干什么呢？我叫你立个大功，叫柴王免去你的罪过，好出头露面。在这儿怎么立功啊？哎，你看着啊，天井关的敌将白天打了胜仗，正忘乎所以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今晚上可能来偷劫营寨，他说不来那就没办法了，他们要来你能立个大功，因为动起手来敌将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天亮前必须要撤出连营回天井关，他们的归路我已经叫耀元福、马全义给堵上了，进不去关呢，只可往东西两边跑，西边有曹彬，那么只能往东边去，这个红磁谷是必经之路，你在红磁谷截杀一阵，天井关的人马插翅难逃，如果能抓住刘大奈和丁贵，打开天井关，你可是奇功一件啊，有了战功我好在天子面前保奏啊，要能赦免也省得赵元帅为你担心。高怀德说：免不免都没什么，就算我帮忙吧，你在这别着急，渴了喝，饿了吃，乏了就倒下，可别睡觉啊，我还有事儿。说完苗光义走了，高怀德把马肚带松开，缰绳拴好，找块青石坐下，心里合计：真能像苗光义说的那样吗？他半信半疑，听着动静，天黑了，山风透骨，一个人坐这块孤单单冷清清，他打开酒葫芦一扬脖进去多玩一下，身子暖和点了，可是坐了一阵呢还没动静，等到了2更了，高怀德心里别扭，半夜3更到这干什么呢？高怀德还火磕食，坐着坐着饿了，他连吃带喝，带的东西全吃完了还没动静，高怀德心里不好受啊，我高家世代三英，忠孝传家， 可惜到我这落在这番天地，人不人鬼不鬼，成了偷猫盗狗的贼了。苗光一把我安排到这儿能有用吗？他心里正烦躁，突然就见大周的营盘里火光冲天，高怀德连忙站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张望。哎呀，苗光一算得真准呐、啊！哎呀，不好，连营里出事了，我在这儿，我哥哥有个好歹是怎么办呢？什么人解救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想到这儿，他要牵马往外走，走了几步又站住了。哎呀，不能回去，苗先生能算出敌人偷营，就能算出吉凶，我哥有危险才能叫我出来吗？沉住气，别着急，他又回来了。这个时候周营里的大火是越烧越旺，光听见炮声可不知道胜败，可把他急坏了，脖子也伸疼了，眼珠子瞪得发胀。直到四更以后，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威武铃声，由远而近，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。高怀德想，嘿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大概是丁贵和刘大奈他们来了。他把马鞍子扣好，啪啪马的肚带紧得了，挂上枪，背上剑，牵着马出了树林。等他仔细一看呢，来这两个人呢，前边是柴荣，后边是刘大奈。本来苗光义叫潘仁美保着柴荣走，哪知道潘仁美先跑了，柴荣被刘大奈追的奔东边下来了，结果马陷白沙河。刘大奈逼着柴荣写降书，高怀德听见了，当他知道是柴荣遇难，高怀德来气儿，心想：姓柴的，你对我那真是赶尽杀绝，要宰了我，想不到你有今天呢，我才不管呢。他站着块看热闹。柴荣急的是又封官又许愿，高怀德合计，你封多大官我也不救，咱来个坐山观虎斗，趴桥看水流。所以他喊了半天没人吱声。后来柴荣喊道，你就是我的仇人，哪怕是刨破我的祖坟，和我有杀父之仇，一律赦免。高怀德心里一动，赦免？哎呀，我不该见死不救看笑话，这不是为私仇误国事吗？柴荣真死了，天下大乱，老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。那柴荣对我狠，对待老百姓还不错，狠得民心，对我哥哥赵匡胤亲如一奶同胞。我就是冲着哥哥得救他呀，尤其是我这身能耐没有用啊，学会文武艺祸卖与国家，我不保周主这武艺有什么用？难道我还能保刘宠吗？刘宠还不如柴荣呢。既然他赦我无罪，还是国事为重，先把他救下来吧。想到这儿，这才喊了一声谢主隆恩，随后飞身上马是直奔河边。刘大奈这么一瞧有点心虚，哎呀，这么巧真来人了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乃高兴州之子高怀德。刘大奈听了就是一惊，哦，高王爷之后。哎呀，高少爷，你父亲是被柴荣的姑父逼死的，你怎么还向着他呢？嗨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今天你碰上高少爷，你还想伸手吗？哼，娃娃，你复仇不报还帮着仇人，真是个没心没肺没囊没志的人，既然你翻脸，我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说着举起金背砍山刀奔着高怀德唰就劈下来。高怀德不慌不忙接驾相还，二人刀来相往站在一块儿。柴荣在河里听得挺明白，看得挺清楚啊，就自己这个人是高怀德，是又惊又喜。惊的是高怀德死了，怎么又来了呢？这不是活见鬼吗？喜的是能给自己解围逃脱活命。哎呀，高怀卿 千万别放走刘大奈，他欺孤太甚。高怀德也不答言，一心战刘大奈，打了有四五个回合，高怀德猛然在狼皮套里头偷偷的抽出银装锏，压在了枪杆底下，这叫夜里仓皇。当二马一对头，高怀德双手凝枪，分心便刺。刘大奈急忙用刀封枪，高怀德左手握枪，右手抽出银装锏，捞头盖顶，戳就是一点。刘大奈情之不妙，躲闪不及，身子一歪，正打在左肩头，砸的刘大奈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眼前发黑，嗓子发痒，嘴发青，一张嘴大口的鲜血吐在了马脖子上。刘大奈趴在鞍桥上就没动了，这边钻进红磁谷山里去了。刘大奈没回天津关呐，从此他远遁他乡，再没出师。等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，刘大奈的女儿刘金定出师，刘小姐的能耐可比他爹大呀，双锁山立招夫牌，寿州大战于洪，还有段热闹节目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单说高怀德催马要追刘大奈，柴荣着急了，心想我在河里出不来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再遇上个天井关的人我还得死啊！哎呀高爱卿不要追赶，快来救我。高怀德站住了，心里犹豫，你说我救不救他出来呢？别看他刚才说赦免，那是怕死逼的，又封官又许愿，要把他救出来，他变了卦说了不算数怎么办？我不是救个刽子手吗？不管他，我走我的。高怀德拨马要奔树林。哎呦，这可把柴荣吓坏了，哎呀高将军留步，快把寡人救出来。高怀德回头问了一句，周主，我可是你的仇人呐、啊！哎呀爱卿，老一辈的事不要再提，咱们这份无仇无恨，各说各论。你赦免我了？赦了赦了。赵元帅的罪你赦不赦？赵元帅何罪？赵元帅是我的七兄，在京城你叫他杀我，他把我放了，有盟军作弊之罪呀、啊！啊，一律赦免，出口可为止。哎，爱卿，朕哪能说话不算数呢？前者一时不明，记恨将军，前仇一笔勾销，言归于好。爱卿救我，回京之后重重封赏。你不记前仇就行了，关不关的我都不在乎。这回高怀德放心了，不过他的马也不敢往河里去，也怕陷到里头。下战马用银装锏啪啪打折几棵小树，然后把它放躺下，小树伸向河里有一尺多远，找石头垫好，招么陷不下去了。把锏收好，拿过大枪，踩着树干和石头走向河内，然后调过大枪，枪尖冲里，枪短递给柴荣，主公你抓住枪，一点一点的往岸上倒。柴荣把大刀唰一声往岸上扔，通掉水里去了。随后两手抓住枪短，像庞杖子一样一点一点的倒到岸上。那匹马没人骑，又没有大刀，分量轻了，连吞带蹦劈了扑隆的也上来了。马不落荒，在一旁等着。高怀德过来施礼，罪人参见主公。哎呀将军少礼，孤身逢绝地，高将军挺身相救，大恩大德永世不忘。两人正说话，苗光义、赵普、郑子明、潘仁美等人赶来接驾。柴荣是真不高兴啊，苗军师啊，你们怎么才来呀、啊、要不遇见高将军我命休矣。高怀德赶紧说，是苗先生叫我在这儿，是想擒拿敌将，想不到得遇主公。哦，军师真乃神人也。苗光义笑了笑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的力量，全仗我主洪府齐天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得遇虎将。高将军送去解救赵元帅。高怀德 点头飞身上马，是直奔连营。这晚上最苦的是赵匡胤，这一夜的厮杀历尽筋疲。丁贵啊有两下子，这个家伙领着他这些手下人是群殴乱战，围住赵匡胤就不放了。虽然天光要亮，丁贵没见刘大奈派人送信，是死也不走。就在这阵，高怀德赶到营盘，冲到里边杀破重围，看见了丁贵和赵匡胤正交手，连忙高喊：“兄长，小弟难也。”说完让过赵匡胤，奔着丁贵是颤枪就刺。这条枪可太厉害了，崩砸滑拿挑，变化无穷。这条枪枪尖好比银剑，上有五把钢钩，追魂取命鬼神仇，素影大如斗口，好像蛟龙出水，又如怪蟒摇头，招架不及蒋命凶，对敌之人无尽。突然大枪噌来个博舌吐印，砰的一声正点在了丁贵的肋上。本来不太重，哪知道唰往回一侧枪，枪缨的倒须钩给划了一下，立刻出了一道血槽，疼得丁贵大叫一声，是狼狈逃窜。这时候天已经大亮，曹兵整队伍已经杀进来了，天井关的人可不行了，纷纷逃命。那丁贵领着残兵败将冲出周营，是直奔天井关。走至半路，又遇上要元府马全印拦住了去路，又一场恶战把队伍冲散了。丁贵见回不去城，往东败去，走出没多远，正遇上郑子明保柴荣回营。丁贵见郑子明脑袋都疼了，大腿上的伤就是郑子明挑的，不敢交战，扭头又往回跑。正巧要元府马全义见丁贵跑了，以为没事呢，回营救火。丁贵趁机逃回天井关。随后赵匡胤叫高怀德和曹彬带3000人去夺关城，两人领命打马入飞，杀向城门。偷接营寨的军卒陆续的往回跑啊，追着城门呢关不上。高怀德在后边是一阵的接杀，只杀得天井关兵将哭爹喊娘，连滚带爬。高怀德一马当先冲进城内，直奔将军府，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丁贵。有人说丁贵穿城而过跑了，没逃走的兵将纷纷投降，城上扯起降旗。高怀德叫军卒收拾帅堂，又派人送信去迎接周主和元帅进城。昨晚虽然说大周损失些个粮草和帐篷，伤亡不大，可是得下天井关，损失这些人马也值得。赵匡胤保着柴荣进了城，暂时安排处房子作为行宫，叫柴荣休息，然后升座帅堂。齐军过毛已毕，打开功劳簿给大家记功，没功劳还有苦劳，功劳苦劳都要记，最有功的是高怀德，白沙河救圣驾记为首功，又嘱咐战将教训军卒，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，对待敌将家眷不许虐待，打开天牢无辜被囚者一律释放，诸事如意。就有一件事叫人不痛快，没找到张光远和罗彦熙。找来牢头一打听啊，原来这两个人被金叉天王丁贵给带走了，押奔泗水关。柴荣听了这个信儿，病倒了，因为昨夜受惊着凉，再一上火，病得水米不进，卧床不起。派人给赵匡胤送信儿，火速发兵取下泗水关，好救下张光远、罗彦熙。赵匡胤也着急，着急也不行，天井关的事儿得安排完。3天后起兵，大家推举高怀德当副先锋。赵匡胤同意，郑子明和高怀德带领先锋营先走。柴荣并没好啊，留在天井关，由石守信、潘仁美保驾，赵普陪着，苗光玉随军出征。这两座城啊离得非常近，很快就到了，离关20里安营扎寨。这边刚扎好帅帐，赵匡胤和大家商量怎么打泗水关呢，就听到外边咕噜噜噜，咚咚咚咚咚， 炮炮连天，是人昏马障，大家正莫名其妙。蓝旗官跑进帐内，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，得知泗水关的大将在疆场草地要阵，口口声声叫元帅出马，他有事和你相商。再看再报。
是。
蓝旗官转身下帐，赵匡一想，泗水关的主将找我干什么呢？就县官投降吗？我看看，吩咐点队出兵。刚得下天井关，又收了高怀德，现在军卒士气高昂，点兵五千，亮全队奔疆场，门旗列闪，任标旗闪在两旁。赵匡印在七脚下带出战马，抬头一瞧，只见疆场上有一员大将，年纪在了四十五六岁，身高体壮，扫帚眉，钢铃眼，狮子鼻，螃蟹脸，火盆口，生獠牙，海下胡须往上卷，金甲红袍起光辉，虎头莫恶光闪闪，坐下压旗花斑豹，掌中大斧似磨盘，泗水元帅来挑战，呐喊一声，惊人魂魄，丧人胆。赵匡胤看罢，心里合计，这员大将长得太凶，好像北海的夜叉一样，这谁呀？高怀德说，元帅，我打头阵。
不，
他找我有话说，我过去。赵匡胤催马来到近前，请问来将姓字名谁？
俺
乃泗水关的元帅，你家镇殿将军崔虎是也。你是谁？
我乃赵匡胤。
哦，大周的元帅，不错。刚才我听军卒说你找我有事，
什么事啊？
嗯，我来给你送信儿了。你的两个盟弟张光远、罗彦熙都在我泗水城里，我来问问这两个人，你们还要是不要？
此话怎讲？
要是不要，我就把他们两个下汤锅。要是你念其结拜之情还要，立即退兵，让出天井关，我们为君，大周微臣，嘿嘿，这两个人我就放了。赵匡胤一阵的冷笑，崔虎，我告诉你，人我是要，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，我要打破泗水关，救出二位贤弟。
什么？
打我的关城？你真不知自爱，谁不知我崔虎善守关城，不然怎么不镇殿来守关呢？你说吧，水战、陆战、车战、马战、步战，在哪里画战线、拉战场，我都等着你，哪样你也赢不了。崔将军，你不识时务，我营中战将个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，下海聚脚擒龙手，一旦打起来你也找不着便宜。嗨，少拿话吓唬人，你撒马过来。赵匡胤看得太狂了，摘下盘龙金棍就想亲自交锋。高怀德催马来到疆场，元帅还用着你吗？我来会他。内帐，不要轻敌呀，轻敌者必伤，却敌者必败，小弟记下了。赵匡胤归队，高怀德来到崔虎的马前，崔虎一看，哎呦，这员白袍将长得太好了。
哎，你谁呀？
大周朝先锋官，我父亲高兴州，我乃高怀德。
哦，
高王爷之子。
哦，你就是那个高怀德呀。
怀德呀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不保汉主流亡，为国尽忠，自杀而死，你应该继承父志。圣人曰，三年不改与父之道，乃为孝也。你不但不为你爹报仇，不能不为汉尽忠，反而背信弃义，反打河东，你可知羞耻二字？高怀德说，常言说得好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我愿意随周主统一天下，免去刀割之灾，用你操什么心呢？不用你费唇舌。
哎，你小小年纪，我不忍伤害。
哼，丁贵、刘大奈都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能逃走吗？记住，
说完倒枪便撤，那魁虎抡起车轮芒斧，是斧重大长，嘡啷一声一碰大枪。高怀德心的话，哎呀，真有把力气。再看那崔虎，白斧子呜呜直响，唰唰唰，上下翻飞，前后左右耍得挺欢。比力气，高怀德不如人家。要讲招数，高怀德可比他巧。两个人在疆场上打了个平手，赵匡胤得关敌六阵。这两个人马来马往，上下翻腾，打了难解难分的时候，突然间两军阵前在西边来了一只人马，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，航卷就出，马跑如飞，趟起尘土，遮天蒙日。周兵觉得奇怪，这是哪来的人呢？怎么从当官这就过来了？赵匡胤也奇怪，周兵快去打探哪来的兵马。探视蓝旗过去就回了，元帅呀、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来的兵将乃是山西磁州火塘寨的杨家兵火山王杨滚来了。赵匡胤一听吓得呆呆发愣，火山王杨滚赶到，泗水关前要会战赵匡胤。